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团队由一名关键成员就位，参议院确认威廉·伯恩斯大使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议院略过点名点票，以无异议的方式批准了针对伯恩斯的任命。在这个几个钟头前，对他的提名暂停审批的要求被撤销。伯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后获得到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的赞扬。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参议员说，这种两党支持证明被提名人的资质毫无疑问。不过本月较早时候，伯恩斯的确认程序遇到障碍，当时克鲁兹参议员要求暂停审批，理由是反对拜登行政当局处理俄罗斯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方式。欧洲药物监管机构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四3月18号说，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它的益处可以超出可能存在的风险。欧洲药管局执行主任埃默库克在该局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总部举行的远程记者会上说，欧洲药管局的安全委员会进行的审议还得出结论，认为该疫苗与血栓总体风险的增加并无关系。过去一个礼拜以来，几个欧洲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在此之前有报告说，有些接种了这种疫苗的人出现血栓在少数情况下导致死亡。一项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研究发现，截至到2020年4月份，武汉市有 6.9% 的人存在着新冠抗体，其中 82% 的人存在无症状感染。進行這項研究的專家說，這個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未有感染這個病毒，因此需要大規模接種疫苗來達到群體免疫，防止疫情再次出現。這項新的研究是對中國武漢市居民進行的首次長期血清流行病學研究。研究人員在2020年4月武漢解除封鎖之後，對來自武漢13個區域的3556個家庭當中的9542個人進行了抗體檢測，然後在2020年6月和10月至12月期間再次進行抗體檢測。北韓第一副外相崔善基星期四3月18日表示，美國最近在試圖通過廉價的伎倆接觸北韓。他還說，與美國對話是浪費時間，只要美國不要取消針對北韓敵視的政策，兩國就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接觸和對話。崔善基在北韓官方通訊社朝中社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說，自2月中旬以來，美國通過電話、電子郵件等多種途徑試圖與北韓進行接觸，美國還試圖通過第三個國家接觸北韓，這些廉價伎倆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和爭取公眾支持。他還表示，自拜登上台以來傳出的都是瘋狂的北韓威脅論和毫無根據的完全無核化。他說，與美國對話只是浪費時間，因為美國還未有準備好感受並接受新的變化和新的時代。美國塔夫茲大學星期三3月17日宣布關閉該校的孔子學院。這間位於麻薩諸塞州波士頓附近梅德福的私立大學在該院的孔子學院網頁上發表聲明說，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議在今年9月到期之後將不會再延長。塔夫茲大學孔子學院是塔夫茲大學與中國北京師範大學的合作項目，舉辦無學分的中國語言文化教學項目和活動。塔夫茲大學官員發表聲明說，塔夫茲大學孔子學院在塔夫茲為中國語言和文化學習做出寶貴貢獻，並幫助促進了塔夫茲和北師大的重要關係。美國一名法官以新冠疫情為考慮，下令在美國服刑的澳門地產開發商提前釋放。紐約曼哈頓美國地區法官布羅德里克星期三命令澳門地產開發商吳立勝提前釋放，可以返回澳門。吳立勝2017年被判4年監禁，罪名是賄賂聯合國兩名大使，包括聯合國大會前主席約翰·阿什，爭取他們對自己希望在澳門建立的價值幾十億美元的會議中心的支持。 吳立盛目前已經服刑了34个月。布羅德里克法官星期一命令同情釋放吳立盛，理由是吳立盛的健康狀況惡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自由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兑现他的修复和友邦关系的承诺，尤其与亚洲盟邦的外交活动异常活跃。继上个星期举行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3月16号开始相继访问日本和南韩。布林肯又到阿拉斯加参加备受瞩目的美中二加二会谈，奥斯丁就前往印度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美国印太外交异常活跃，联盟抗中的胜算有多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先盟邦后中国的亚洲外交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与中国交锋之前务实和盟国的关系，共同面对北京这个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的考验。毕竟在亚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华盛顿的压力有多大呢？美国亚太盟邦众多，联合抗中局面能否形成呢？中国在亚洲看起来似孤立，它的地缘政治优势在哪个地方呢？南韩韩国大学政治系的外交主任金真浩评论，这次美韩之间的二加二会谈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面。美国在这个地区由亚太战略主导的大背景之下，同日韩的同盟合作议题亦都会趋于广泛。金真浩说，第一，大家看到地缘政治的主要意义，因为美国对于亚太战略的重视，美国一直强调美日韩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就是说美国在亚太战略之中，为了地域安全需要三国同盟之间的合作，这些可能扩大到亚太和南太平洋地区有些部分的接连。这种连接亦都是存在包围中国的战略的目的。全世界美军最多的地方是日本，可能南韩的基地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离俄罗斯和中国很近。在美国在全世界的战略之中的亚太战略之中的同盟合作当中，亦可以看出传统和现实政治的重要性。因此这次的访问之中包含了同盟的价值观、人权、自由、民主、安全，亦都包括经济、科技等一些因素，和其他内容都会存在。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认为，这次美国和日韩的二加二会谈说明拜登政府积极修复同盟关系。杨中美说，拜登上任之后改变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政策，重视同盟的关系，而且很重视亚洲问题，因为他们将中国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访问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第一次新总统上任就派出这么高级的官员去到日本访问。大家看到已经进行了的二加二会谈，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第一次指明了中国，对中国进行谴责，表示要加强同盟关系，在南海等等的方面针对中国进行合作。针对中国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就是进行对抗，这是第一次对中国指名道姓地进行谴责。另外一点，日本亦将尖阁诸岛，就是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再次提出，再次确认了日本和美国的意图。美国表示坚决支持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履行责任，但同时他从日本防卫官员的例行公开谈话当中确认，日本同时亦都很担心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之后，将日本作为第一线和中国对抗的角色推出去，日本的利益亦都会有很大的损失，亦都有风险，亦都是很大的担心，亦都有这样的意思。金真浩认为，美国在亚洲可以通过加强和同盟之间的在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里面的合作，对中国施展压力。金正浩说，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通过管制日本的方式压制苏联和中国、北韩等亚太地区，日本的位置很重要，包括北方四岛的问题，也都包括钓鱼岛的问题，连接到台湾，台湾再连接到菲律宾、东南亚，譬如美国和日本、南韩，也都包括台湾部分领域合作的话，中国 往太平洋發展的可能性並不大，這就是安全因素。第二就是經濟科技的同盟關係合作，半導體高科技方面，美國盡量控制技術，不讓它流入中國，這種情況看來壓制中國的科技發展，令到它發展速度降低，將民主價值觀、自由平等、人權內容加入去的，把他們認為中國亦都可能會有變化，亦都有可能拖延中國向前發展的速度。這兩個來看，就是安全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這些內容上同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加強是很重要的，從中國的立場來講，這是對他們非常大的壓力。不過楊宗美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雖然同盟多於中國，但同盟關係並不牢固，大國政治之下，小國給予本國利益，更多的就是尋求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而不是選邊投靠。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各國經濟聯繫緊密，這些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同盟關係是一個大的考驗。楊宗美又說，目前美國主要有五個盟國，就是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南韓、菲律賓。這五個國家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譬如菲律賓原來因為領土問題在南中國海和中國有很強的爭執，但新的總統上台之後就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在美中之間尋求平衡。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也是大國，兩個大國有爭執就好像兩個大象打架，草地就要遭殃。在這種情況之下，東南亞這些小國家就要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問題，他們經不住大國的衝突，所以他們保持平衡政策是當然的。包括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了。新加坡和菲律賓在這種情況之下，同盟關係的存在對中國有包圍的作用，但亦都不是要牢固的。譬如說澳大利亞在對外貿易之中和中國有很多的聯繫，但中國亦都對它的經濟報復，這種情況之下日子亦都不好過。南韓亦都是同中國是第一大的貿易大國，這種情況下南韓的政策經濟上面是靠中國，外交軍事上是靠美國，所以雖然是同盟關係，每個國家的利益關係都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美國最高國防與外交官員在亞洲會晤盟國，以尋找方式反制來自一個不斷崛起而且越發咄咄逼人的中國的威脅之際，美軍一位關鍵的指揮官警告說，華盛頓與北京有關國際主控權的競爭前線可能距離美國本土更為接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的報導。
負責中美以及南美美軍事務的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法勒3月16日對國會議員表示，中國對中美以及南美新冠疫情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無法狀態的加以利用，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給予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成為了該個地區的首要威脅。法勒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表示，他們將本半球視為是競爭的前線，他進一步描述說北京的做法是全場緊逼，他有一種的緊迫感。他還補充說，美國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美國軍方重要的官員最近幾個星期發出的一系列越來越嚴峻的警告，法勒這番的講話是最新的評論。這些軍事官員就中國的雄心，以及是他們相信北京為了將雄心化為現實而不惜走多遠，向議員是提出警告。就在上個星期，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海軍上將戴維斯對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表示，華盛頓無法充分頂回中國的軍事活動，這個鼓勵了中國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這個月較早的時候，美國印太司令部首席情報官員海軍少將史特曼在一次網絡視頻會議上說，美國已經開始嘗到有可能會發生一問題的滋味。他還表示，你會發現一支非常全球化远征性的中国军队，他们会在任何他们认为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介入。美国总统拜登的行政当局似乎对这些警告予以重视。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利用他们的首次海外出访和包括日本以及南韩在内的盟友磋商，部分的目的是应对中国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危险，并且讨论如何让北京为破坏国际现行规范而承担责任。不过法勒星期二警告说，这种他一再用潜伏来描述的威胁，距离美国其实是要近很多。 他在国会山听证之后，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一些的例子包括他们追寻多项的港口协议，为谋取政治影响力的贷款，破坏主权的疫苗外交，国家监控信息技术，以及是滥用资源，比如是非法的不受监管，以及是不加布局的捕鱼。法立表示，中国的疫苗外交尤其是令人担忧。法立表示，他们正在利用疫苗作为他们的信息技术，他们的 5G 的协议筹码。他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对议员说，他们正在利用他是来试图在一些国家之间制造不和，比如是台湾和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这位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证实《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说中国一直拒绝和台湾维持邦交的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国家分享疫苗，除非他们切断或者是减少和台湾的关系。关注并未有在这个地方是止步。负责加勒比部分地区巴哈马群岛以及墨西哥美军以及安全事务的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范克克星期二对议员说，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地渐渐北上。范克特表示，他们绝对正在在北方司令部职责范围区是试图影响巴哈马群岛，比如是通过 5G，而在墨西哥亦都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军方官员仲对中国在中美以及南美的行动和跨国犯罪之间不断增加的关系表示关注。南方司令部的司令法勒声称，这个是美国在美洲地区的第二大威胁。他表示，他们正进行毒品、人员、枪支以及非法采矿的交易。法勒谈到了已经在整个地区立足的各种犯罪组织，表示他们这些做法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中国的洗钱活动。为了反制中国，法勒敦促议员是帮助确保美国能够有持续的存在，也是伙伴的关系。他说，重要的就是美国必须要维持在这个半球的接触，这个是他们的邻近地区，近在咫尺，事关重大。法勒仲表示，他所听到的他们的合作伙伴所讲的说话，就是他们是希望和你们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当你们快染死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救生圈，不理是哪一个将救生圈掟给你，你都会接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说，两党议员目前正是积极制定一项目的为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这项与中国有关的大型立法措施有望最快在四月中旬进入委员会审议，并且可能在四月底即获得参议院快速通过。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参议员在3月17号星期三在一场以美中战略竞争为题的听证会上说，他预计4月中将这项与中国有关的重大立法提交该委员会进行审议表决。他说他已经同意将审议会议定在4月14号，他们必须在休会期间完成法案的文本，并且要他其他的委员会成员在议事日程期间有机会审视。梅伦德斯在听证会上又说，他期望法案文本将会代表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共同方向，成员都将会有机会通过提出修正案来到对法案进行修改。法案在通过委员会之后即可送交院会等待投票，之后法案仲会必须获得众议院的通过才可以送到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民主党目前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预计法案在正式推出之后不会面临太大的阻力。今年二月，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他宣布已经指示相关委员会起草一项重大立法措施，以增加美国在技术、经贸等领域的独立性和竞争力，同时抗衡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法案目前尚未正式推出，不过负责起草并且熟悉草案内容的国会议员莫廖以匿名的方式向美国之音透露，法案内容仲喺度进行讨论当中，预计将会喺三月底完成。拜登政府上台近两个月以嚟，扭转咗多项前任总统特朗普所颁布嘅政策。不过喺中国问题上面，行政部门并未采取大动作嘅逆转嘅措施，取而代之嘅系针对一系列同北京嘅关系进行全面重新评估。根据美国媒体 Access 报道， 白宮對國會即將出台法案，低調支持拜登總統歡迎舒默議員同國會兩黨議員合作，努力找出進一步的措施增強美國的經濟的韌性。一位白宮的官員說，拜登將會繼續與國會民主黨領袖密切聯繫，商討未來的立法措施。相較於行政部門的低調，國會兩黨就馬不停蹄地每週接連推出不同立法措施，目標都對準了中國，在華盛頓國會山擊敗中國，顯然是少數幾個能夠凝聚分歧嚴重的民主共和兩黨共識的關鍵字。戰略競爭對手幾乎毫無懸念地成為了目前國會兩黨如何定性美中雙邊關係的答案。梅聯特使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說，華盛頓和北京演變至目前狀態是中國多年來所做出的政策選擇的結果。他說他認為毫無疑問，當今美中關係的正確基本框架是戰略競爭，這些不是因為美國必須想要的，而是北京所做出的選擇結果。梅聯特使又說，他們必須清楚而且清醒地看到北京的意圖和行動，並且相應地調整美國的政策和戰略。梅聯特使又繼續說，美國需要一個全新的戰略框架的競爭和一套新的組織原則應對這個新時代的挑戰。參議院的外委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李斯亦都在聽證會上面呼應了梅聯特使的說法。李斯參議員說，正如他們大部分人近年來認識到的這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競爭必須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的事項，而中國構成的挑戰是迫在眉睫的，大家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梅聯特使還提到，新的組織原則的一大核心要素就是爭取理念相近的盟友統一戰線進行合作。在這個月初，梅聯特使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沃納參議員多位議員推出一系列的跨黨派的法案，旨在協助美國在新興技術領域建立國際合作夥伴的關係，以結合盟友的方式與中國競爭。這項名為民主技術夥伴關係法的法案將會在國務院設立一個跨部門辦公室，負責協調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之間在新興技術上面合作的夥伴關係，包括量子計算、人工智能、5G 和半導體產業的研究和制定標準。此外，法案還將會設立50億美元的國際技術合作基金，協助支持民主國家之間以及學術產業界的聯合研究的項目。法案還呼籲制定戰略，設法尋求替代的方案，避免從威權政權國家購買技術。這項立法措施總體上是為了結合民主國家在技術領域合作，並且對抗來自中國的威脅。目前總共有6位兩黨重量級成員聯署這項的法案，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托德揚和薩斯，以及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班內特等。除了積極爭取與民主國家建立合作陣線之外，兩黨的議員亦都迫切地尋求鞏固美國和拉美地區國家的關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拉丁美洲地區多個國家的程度引發兩黨議員的深切的擔憂。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沙希恩，他在星期三參議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上面說，35個拉美國家之中有25個國家擁有中國的基礎建設的項目，19個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的倡議。他還進一步提到，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上面對拉美國家提供了援助，累計超過1.2亿美元。中國的目標是在2025年向拉丁美洲提供2500亿美元的貸款。除此之外，自從2015年以來，中國和拉美國家舉行了至少44次元首的會議。沙希恩在聽證會上面說，顯然他們正是進軍歐洲、進軍西半球的拉丁美洲。事實上，他們在整個拉丁美洲都有大量的外交和經濟的援助。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與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資深研究員亦明呼籲，美國政府除了必須制定抗拒中國的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 必須是要以創造目標的願景。他說他們必須要有自己的願景，他們必須要知道他們希望美國未來在世界上是怎樣樣的，好像是2049世界又會是怎樣，然後他們必須從那裡再來建構規劃，並且跟美國的盟友合作共同實現這樣的願景。易明博士在定性會上又說，否則他們最終將會只能夠不斷地簡單地對中國未來提出1000個不同的倡議作出回應，因此即使是說要跟中國展開戰略競爭，實際上也應該是要找出美國到底希望2050的世界是怎樣的，美國將會如何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這些是大家應該如何解決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和華盛頓的報導。
強迫勞動、強迫墮胎和強迫絕育、強姦、酷刑和虐待，中國在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目前正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社會一直要求能夠派調查人員前往新疆地區進行考察，核實有關拘禁營中存在的虐待以及強迫勞動等侵犯人權的指控。雖然中國方面表面上歡迎外國各界人士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實際上中國卻是以各種的藉口拒絕各國官員走訪新疆。歐盟發言人星期二對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觀察部說，歐盟希望派一個代表團訪問新疆，期望訪問特定的地點以及訪問薩哈羅夫獎得主伊力哈莫土克提。但是中國駐歐盟事團團長張明卻在同一日說，被中國當局關押的維吾爾族學者土克提是一個被中國法律定罪的犯人，歐盟的要求令中國恕難接受。早在2018年，中國就曾經拒絕德國的一個人權代表團是訪問新疆。一個月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也呼籲中國為他在訪華計劃進行準備的一支先遣小組提供不受限制的訪問，其中應當包括對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境況的調查。除了要求前往新疆考察之外，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新疆的強迫勞動問題。聯合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去年就曾經在一份研究報告當中顯示，新疆地區普遍存在以再教育營為載體的強迫勞動的現象，其中棉花、成衣面料、製鞋等商品的領域是重災區。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總裁近日也呼籲拜登政府和國會停止進口中國新疆地區的太陽能產品。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總裁理查德·特拉姆卡3月12日寫信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信中說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新疆的太陽能產品生產中存在系統性的強迫勞動，應該立即採取重點行動。信中還說，拜登政府和國會必須阻止進口包含利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多晶硅的太陽能產品。今年一月，美國政府仲宣布了一項新執法行動，禁止所有新疆境內企業和實體生產的棉花和番茄的產品入境美國，理由是這些產品被控是由強迫勞動製成的。加拿大政府最近也就禁止中國強迫勞動產品作出了新的規定。近一年多以來，多家的國際知名品牌商店都已經明確表示將會遠離新疆強迫勞動的產品，包括 H&M、阿迪達斯和大眾汽車等等。英國瑪莎百貨公司都在1月簽署了抵制新疆強迫勞役產品的行動呼籲。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報導說，蘋果公司已經終止了與中國零部件供應商歐菲光科技有限公司的採購關係，因為這家中國公司被指參與了一個將少數民族從新疆轉移到中國其他地方工作的政府項目。江西省人民政府2月发布的一则工作动态当中提到，一些江西省官员专程来到南昌市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少数民族员工复工的情况。欧菲光公司拥有近300名新疆籍的务劳工。此前一份中国的报告当中就曾经介绍过劳务人员转移项目。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提交给政府高层的报告当中写话，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的族裔迁往外地工厂，既减少了维族在新疆地区的人口密度，亦都是感化、融化、同化少数维族人员的重要方法。美国商务部去年7月曾经将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家中国公司加入到被制裁的实体清单当中。 歐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華盛頓智庫創新戰略與政策研究所3月初曾經發表報告說，各方專家對中國當局在新疆迫害維吾爾人的行為進行了評估，認為這些行為嚴重違反了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符合種族滅絕行為的標準，中國政府為此應該承擔國家責任。美國務卿布林肯此前表示，認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對待構成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認定。加拿大聯邦眾議院和荷蘭議會上個月亦都分別通過動議，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根據1948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種族滅絕指的是蓄意全部或者局部消滅某一個民族、人種、種族或者是宗教團體。公約界定了有關種族滅絕的5種行為，殺害該團體的成員，令到該團體的成員造成嚴重的身體或者精神傷害，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的生活狀況之下，以毀滅佢全部或者局部的生命，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以及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外一個團體。華盛頓郵報報導說，在西方政府評估中國新疆地區對待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的方式是否構成種族滅絕之際，中國為了掩蓋實際的情況已經限制了相關的信息。報導說，對信息的限制等因素使到個別國家是要竭盡所能才能夠作出決定，雖然監視和審查制度長期以來都在這裡阻礙外界全面了解新疆的實際情況，但去年中國當局以新冠疫情為理由封鎖了邊境，驅逐了報導新疆問題的外國記者，並且是清除了新疆地區網站上的信息。報導還引述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布寧說，在曾經被拘押的人當中，他不知道有誰在2020年成功逃離中國，再加上對新疆居民與外界交流的嚴格限制，這個似乎意味著一年以來幾乎沒有與在新疆有關的新的第一人稱的政詞。澳大利亞種族滅絕問題專家代博拉·馬爾森對華盛頓郵報說，犯下這類罪行的政權通常會試圖阻止有害信息的洩露。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日前曾經反駁有關新疆種族滅絕的講法，他說所謂新疆存在種族滅絕的講法荒謬絕倫，完全是別有用心的造謠，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中共當局繼今年2月封殺新興語音社媒 Clubhouse 之後，近日又開始封堵此前暢通無阻的加密通訊軟件 Signal， 令到中國大陸的用戶需要 VPN 翻牆才能夠使用。有分析說，當局這個舉動是為了窮盡各種的手段阻斷中國民眾與外界的自由交流，並且獲取有關中國和世界真實信息的渠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報導。
自從3月15號晚，亦即是中國時間星期二上午開始，美國之音記者所在的一個 Signal 群組裡面的幾名中國大陸人士發出信息說，中國國內已經無法使用 Signal 通訊軟件，需要用虛擬私人網絡亦即是 VPN 軟件翻牆才能夠發出消息，不過速度較慢，而且不能夠使用電話功能。而在第二日，其他的新聞媒體報導亦相繼證實 Signal 好像其他一些海外社交媒體軟件和網站一樣在中國大陸被封殺。中國民主人士陳雲飛星期二晚對美國之音說，他在星期二一早打開手機，發現 Signal 上面沒有任何消息，發信息亦發不出去，隨後他試著翻牆才可以聯想。他表示 Signal 被封確實在朋友之間傳播真相帶來很多不便。他說，
他們就是害怕真相的傳播嘛，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而且他這種也是愚蠢的。
陳雲飛說，他們就是害怕真相傳播，這個是自欺欺人，而且亦是愚蠢的，就好像一個人得到了脓瘡，如果不將他躺開用紗布蒙住的話，就會越來越壞，就是缺乏自信，就想愚昧中國老百姓，其實就是自己害自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 Signal 被中國當局禁用的事，他回答說不了解有關情況，應該要向主管部門了解。趙立堅又說，作為原則，他可以對記者說中國互聯網是開放的，同時中國政府依法規管互聯網。今年3月8日榮獲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的人權律師王宇表示，Signal 在中國大陸被封殺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他说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很多自由都会随时被剥夺，所以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不觉得突然。他说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个可能迟早的问题，所以也不是觉得特别突然，那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
王宇对美国之音说，反正在这种体制之下，各种自由随时都会被限制，就不要讲话是通讯自由了，很多自由都是随时被限制的。他又说，我们寄望于科技工作者能够开发一些更好的软件，令到大家可以更加自由地使用。在2014年推出的Signal，曾经是中国境内无需 VPN 翻墙就可以使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功能类似电报 Telegram、 WhatsApp、 Line、 微信、 WeChat，收送信息可以包含图像或视频，可以作一对一以及组群语音通话。但是 Signal 的加密性和私隐度好，预设了端对端加密以及通讯自动销毁功能，信息在设定时间内自动消失，所以就广为传媒、社运人士以及一般的人使用。据市场调查研究机构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 Signal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亿次的下载量，而在中国就拥有近51万次下载。另据网站 TechCrunch 引述审查监察网站 Greatfire.org 的数据显示， Signal 被封杀之后，目前仍然可以在中国的苹果 App Store 上面下载，但在安卓商店已经无法使用。美国网媒光传媒的创办人、前中国青海省政协委员安娜对美国之音说，Signal 被封殺顯示出中國當局不惜一切手段封堵任何可以令到中國民眾接觸到真相的信息渠道。他說
現在中共當局啊，對這個輿論的這種控制啊，越來越瘋狂，就是所有的渠道、所有的管道他都想控制下來。
安娜說現在中共當局對輿論的控制越來越瘋狂，所有的渠道、所有管道都要控制下來，中国国内的部分能够翻墙上推特的人，他们都用各种的手段不给他们发声。Signal 被封，他感到并不吃惊，那中国大陆会穷尽所有的手段使到数字高墙筑起来，切断普通百姓和外界的联系，因为只有切断这种联系，中共的统治才能够巩固下来，否则一旦老百姓知道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没办法维持统治。安娜又说，息怒被封再次提醒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政府应该协助民间公司推翻中国围堵真实信息流通的长城防火墙的重要性。他说
Signal 被封呢，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对中国的这种数字交流的这个技术手段。
安娜对美国之音记者说，Signal 被封杀提醒了公众应该要重视对中国数字交流的技术方法，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协助，能够真正地将这个数字长城推翻，使到中国人民可以知道真实的世界，知道真实的中国现况。有分析说，中共当局有时会解封某一个被禁的平台，微软公司旗下的搜寻器 Bing 曾经被封锁，但后来又被解封。Signal 以往亦曾经在中国被屏蔽，不过之后重新恢复服务，不知道今次是否永久封锁 Signal。 而今年1月7号 Facebook 更新了 WhatsApp 的私隐条款，规定除了欧盟之外，从2月8号开始和 Facebook 共享包括但是不限 IP 地址、手机号码等用户数据，这个导致 Signal 的下载量在部分国家急剧上升。而此外，由于特拉斯创办人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推荐过使用 Signal，亦促成了这款通讯应用程式的需求量大增。不过 Signal 和 Telegram 在中国的270万和 WhatsApp 的950万的下载量比较，还是相差甚远。中国拥有全球最严密和广泛的互联网监视系统，可以屏蔽清除任何被视为敏感的内容，包括政治批评等等。当局为了维稳，要求网络公司内部设立审查，构成信息上游的网络审查，再加上数以万计的网警时刻监视，基本上是水泄不通。绝大多数海外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因为不愿意和不能够遵守这些中国规定而被禁止使用，好像谷歌、脸书、推特等等。中国网民只能够通过翻墙工具 VPN 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在上个月，中共官方最新屏蔽了手机应用程式 Clubhouse 在中国的服务。这款软件之前因为提供音频交流平台而在中国短暂繁荣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被拘禁37日之后，中国民运人士许志永的女友李乔楚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星期一遭到山东省的人民检察院正式是批准逮捕，并且关押在人民医院东区监管医院。对此，李乔楚的多位友人是为他叫屈，他们认为李乔楚除了因为许志永案遭到株连之外，亦都是因为勇于揭发中国监狱的贪污的行径，并且打破沉默，坚持为许志永和自己的尊严依法维权，才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击和报复。下面的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前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以一个馒头引起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到形容李乔楚所面临的指控和冤狱。人在美国的罗胜春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年多以来，他和李乔楚共同透过推特和面书等网络平台积极揭发因为1226厦门聚会案被捕的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在狱中遭受虐待的实情，包括一日只能够吃一个馒头等。他认为这个是依法维权，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之处。
北京警官约谈他8次，也没有找到理由批捕他，因为他什么也没做，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找不到批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永之后，他控告了灵树县看守所克扣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即被他们抓走了。这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
他说李乔楚今年2月初被捕之前，北京警官约他约谈了8次，也都未有找到理由去批捕他，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到，除了网上发出声音之外，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一度就找不到去逮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永之后，他控告了山东省临沂市临六县看守所苛刻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刻被他们逮捕了。这个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李乔楚于今年2月2号正式控告临六县看守所的伙食远低于国家标准以及午餐等问题，并同时就驻看守所检察官的不履行监督职责一事进行投诉。他所提出的控告已经由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正式签收。罗胜春说，今年2月5号李乔楚被捕的前一晚，还在这里挨夜整理当日许志永第二次透过视像会议会见律师的谈话内容。李乔楚当时发布推特揭露，许志永在2020年4月底转入山东烟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到严厉的酷刑，包括2020年5月中旬开始，连续一个多礼拜，许志永每日十几个钟头被绑在铁椅上面，四肢固定，连喘气都要嘥力，期间同时被限量饮水，每一餐只提供一个小的馒头，每日又饿又渴，往返监仓时不单止要被戴上黑头套，还要为许志永戴上沉重的电单车头盔。罗胜春说，他认为临沂市公安局的报复心理特别严重，因为当他们在今年初揭发了一个馒头的违法酷刑行径之后，狱方竟然变本加厉，加重迫害，包括在农历新年期间限制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个人去购物。他说狱方本来提供的食物不单止价钱贵质量差，例如丁家喜买到的水果都是烂的，含鸭蛋特别咸，肉类的防腐剂太重，都令到丁家喜难以吞下去，而且每日只准他放风半个钟头，活动量极少。之外，罗胜春还说浴室每一间关押了16到18个人，基本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上苛刻伙食、长期营养不良，令到丁家喜之前因为坐老虎凳而产生的腿部肿胀后遗症至今都没办法痊愈。他说当权者选择将许志永、丁家喜和李乔楚都关押在临沂，本身就有管辖地不符的违法之处， 因为三个人的户籍都在北京，而厦门聚会的案发地点亦都同林仪无关。2019年12月，许志永和丁家喜恩在厦门出席了一场有律师、学者和公民等21个人参与的聚会，简称厦门聚会，而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包括丁家喜和公民戴振亚、张忠信等人在会后的一个多月内陆续被逮捕，而许志永在逃亡几个月之后，亦都在2020年2月中于广州被捕。李乔楚是许志永的女友，但并未参与厦门聚会，为受许志永逃亡之故牵连。李乔楚于2019年12月31日曾经被传唤24个钟头，而且随着许志永的被捕，他亦都在去年2月到6月期间被指定监视居住长达4个月，直到6月中才被取保候审释放。罗胜春断言，中国当局将三个人都关押在距离北京600多公里咁远的临沂，目的就是要在度切断当事人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并折腾辩护律师和家属，为他们造成所有可能造成的障碍。除了指控临沂警方无耻，罗胜春还说中共现在连无辜如李乔楚都逮捕，还对他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类危害国家安全的大罪名，显然就是中国政府对任意拘捕的肆无忌惮。
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谁？你老百姓我随便抓，你只要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不想听，我觉得不爱听，我就把你关起来，我就给你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把你关起来，让你连律师也见不到。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不遗余力的 为撬除发声。
他说正式批准逮捕李乔楚所释放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哪个？你老百姓我随便拉，你只要讲一句话我不想听，我觉得不喜欢听，我就将你关押在你，我就将你定一个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的罪名，将你关押在你，让你连律师都见不到，这个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不遗余力地为乔楚发声。李乔楚自2月初遭到关押以来，他的律师李国培曾经申请会见，但3月初收到不予批准的正式回复。因此对于李乔楚目前为什么被关押在临沂市人民医院的监管医院，他的医食状况以及平时所需要的抑郁症药和照顾等问题，就连律师都无从得知。美国之音致电给李国培律师，但至今未有回复。据李乔楚有人侧面了解，他的律师和家人可能都担心李乔楚在狱中的待遇和安危，都表示希望保持低调，不愿意受访。对此罗星春亦都说，李乔楚律师和父母亲都很低调的，亦都似乎都不希望外界发声，尤其拒绝来自境外的声援。他说他理解身在中国境内家属的焦急和无奈。
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讲话，身不由己，也就认可这种现状，而且拒绝外援，拒绝别人为他发出声音，这非常的恐怖。
罗胜春说，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过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说话，身不由己，就认可这种现状，而且拒绝外援，拒绝别人为他们发出声音，这个实在非常恐怖。由于李乔楚自2019年中旬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因此外界现在高度关注临沂狱方是否定时提供李乔楚所需的药物和诊疗，以及监禁环境对他的精神与身体状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致电给临沂看守所和公安局，希望了解李乔楚的状况，但所方和公安局都拒绝受访，而公安局所提供的宣传部电话也都多次没人接听。另外，李乔楚的两位朋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真实揭露许志永所受到酷刑不见容于当局外，李乔楚也都勇于透过网络公开自己在这一年多以来所受到的非法待遇， 呢啲都係好可能令到當局感到棘手而急欲讓佢噤聲。李喬楚嘅一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男性朋友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李喬楚自去年六月份以嚟一直都堅持公開發聲，讓當局感到棘手。佢話佢嘅抗爭多次遭當局警告、威脅，甚至多次長時間嘅傳喚，希望佢收手消聲。期間，當局仲曾要求李喬楚嘅父母將佢留低喺屋企裏邊，或者係用各種方式令佢唔好再發聲。但李喬楚一直堅持唔屈服。呢位男性朋友咁講噶。他說他就是一個勇敢堅定，亦都是在行動中積累勇氣，勇氣不是天生的，是慢慢積累出來。抗爭行動對他來說是一種自我療愈的過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美國紐約市的布魯克林，一名白人男子對著一個亞裔的美國婦女叫罵，並且在街區裏面咄咄逼人地是尾隨其後，衝著她大叫「中國佬」和一個帶有性貶義的詞語。這個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有亞裔美國人的團體表示是收到了近3800份有關仇恨和偏見的報告。下面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在首都华盛顿，一名男子在一个地铁车站朝一名亚裔女子的后背打了一拳，并且不断高喊中国嫖子，并且对她以及她的男友进行了人身威胁。在拉斯维加斯，一名是拼车服务司机对她的亚裔乘客说，你应该死，今天又有一名亚洲人坐我的车，她希望没有新冠病毒。据一个亚裔美国人倡导组织联盟称，自一年前新冠疫情最初从中国开始以来，有近3800宗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以及侵权的第一手报告，包括这三宗事件。在3月16日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当中，停止针对亚太裔的仇恨报告中心表示，在2020年3月19日，也就是新冠病毒疾病是被宣布为是国际大流行病后之后无几耐，至2021年2月28日的期间，它是记录了3795宗反亚裔人士的仇恨事件，这些事件当中的500多宗发生是在2021年。报告中心说，向他们中心报告的仇恨事件只是实际发生的仇恨事件的一小部分，但是他确实是表明亚裔美国人是几咁容易受到歧视。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中心报告中表示，停止针对亚太裔的仇恨报告中心是一年前由三个亚裔美国人团体组成的联盟发起，旨在帮助亚裔美国人报告疫情期间的仇恨事件。亞裔美國人權益倡導者表示，這股仇恨浪潮部分導火線是前總統特朗普頻繁使用功夫流感來等排外語言來指導冠狀病毒。今年1月，美國總統拜登發布了一份備忘錄，譴責自疫情開始以來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激增，言語騷擾以及閃避分別佔這宗事件總數的 68.1% 以及 20.5%， 而人身攻擊則佔事件總數的 11.1%。 雖然報告的事件發生是在美國所有50個州以及是首都華盛頓，但是亞裔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佔所有事件的 45%， 第二大亞裔社區所在的紐約佔 14%。这份报告还表示，华裔美国人是最经常受到攻击的群体，他们报告了是 42.2% 的事件，其次就是韩裔 14.8%， 越南裔 8.5%， 以及是菲律宾裔 7.9%。 女性报告事件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以上。在华盛顿地铁站遇袭的该名女子是对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表示，这种的事件发生是在地铁当中一个中转站的一个自动扶梯上面。这位女士报告说，几日之后她们是看到了一个新闻报道，说华盛顿市缅国茶庄业主是如何被同一名男子是骚扰，并且喷洒胡椒剂，该名男子一再称茶庄的业主是新冠病。这件案没有逮捕任何人，据华盛顿市警察局的一位犯人表示，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提出指控之后，华盛顿市警察局将这件案作了结案处理。 虽然大多数的报告给予了停止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并未有上升到仇恨犯罪的级别，但是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已经是令到倡导人士感到震惊，并且在全美各地引发了抗议活动。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是受到种族、宗教、性取向以及其他因素驱使的刑事犯罪行为，这些犯罪的例子包括攻击行为以及破坏财物。今年1月84岁的泰国移民维查热塔纳帕克迪在他所在的旧金山社区被人恶毒的击倒，在地之后死亡，一名嫌疑人后来被捕并且被控谋杀。针对反亚裔暴力事件的激增，司法部上个月表示，自拜登总统的政府上任之初，司法部已经培训了数百名联邦检察官以及是执法人员，以识别、调查以及是起诉仇恨犯罪和其他的民权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的一篇关于伊朗人权状况的最新报告显示出严峻和令人不安的状况。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贾韦德·拉克曼对广泛的侵权行为表示了担忧。这些侵权行为包括虐待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以及儿童等。伊朗的LGBTQI 就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异性恋和间性者的社群面临当局的严重侵犯和骚扰。伊朗将同性成年人之间的自愿性行为列为非法，可能被判处死刑。特别报告员拉克曼在报告之中写着说，对同性自愿性行为的刑事定罪令到国家行为人和私人的暴力合法化，这些暴力行为包括执法机构和治安人员使用的酷刑、殴打和强奸。拉克曼指出，尤其令人严重担忧的是，伊朗的 LGBTQI 社群和儿童据报遭受到电击、强迫服用荷尔蒙和强烈的神经药剂。报告认为这些行径构成酷刑和残害、非人道和侮辱的对待，违背了伊朗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伊朗人权报告亦都指出，伊朗针对 LGBTQI 的社群的侵权的行为，包括对自愿性行为判处死刑或者鞭笞，以及对那些被控鸡奸的人进行简易审判。国务院报告还表示，伊朗安全部队对被怀疑是 LGBTQI 社群的人员进行骚扰、逮捕和拘留。报告并引述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说，当局迫使 LGBTQI 社群人员做性别重置的手术。拜登总统在2021年2月4日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宣布寻求终止以性别取向、性别认同或者表达性特征为基础的暴力和歧视，用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的 LGBTQI 社群和人员的人权事业的典范力量来到领导，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国务卿布林肯同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终止侵犯LGBTQI 社群人员权利的斗争是一项全球的挑战，继续是美国承诺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根本自由的核心内容。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